本节目是由社团法人台北市才能飞国际共创协会赞助播出。我们日复一日的醒来、吃饭、睡觉，过着寻常生活。而有一种人，他在生活里累积创作，在创作中实践生活，他们是生活中人。欢迎收听红爱珠时间，生活中人，艺文手帖。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红爱珠时间，生活中人，艺文手帖蔬果志特辑，我是主持人红爱珠。今天是节目的第一集，我要和小吃教主蔬果志谈小吃，以及食物以外的他对长明生活的很多观察。蔬哥好。
爱珠好，大家好。
这一季的节目有四集，固定的大来宾就是散文名家蔬果志先生。认识他的人我们会喊他蔬哥，那我自己是蔬哥的常年读者。最近我翻到好多年前有一场，搞不好是可能2006、2007年的一场讲座上的笔记。蔬哥那时候说一句话，我把它记下来。他说：“过骑马的生活就已经是革命了。”这句话听起来是有一点挑战性的，就是好像为什么过骑马的生活已经是革命呢？但是经过我自己累积下来的一些生活经验，在今天的这样的好像看起来有很多选择，可是同时也有一点价值好像摸不到边际的时代里头，有时候要过很基础的生活反而是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很有道理。希望借由这一季的节目，我们多听一点蔬哥的见解，应该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第一集的节目我们要来特别跟蔬哥聊小吃。蔬哥，在台北小吃杂记的自序里头，你有提到说您是从90年代回到台湾就没有在家里开火，所以是三餐是大部分时候在外头吃的。所以我很好奇，请您帮我们举个例，如果在台北早餐、午餐、晚餐，也许下午再吃一点点心，在您这样长时间就是好多年在路上这样到处吃吃看看的经验，你会怎么安排？
哇，我一定可以安排，但是我不会通常先想好，因为今天从早上就要出门然后晚上才会回家，那把要去的地方可能要吃的就先记下来我通常不会，
不是这样
所以但是因为是台北人，又是台北这么好的一个各种东西都可能吃到的地方，所以我通常不会规划就直接去那这种直接去很像是到了一个路口，往那边一站的时候就像孤独的美食家觉得2点钟方向这条巷子进去绝对有吃的东西是比较好的，虽然10点钟方向的大概也会有但是2点钟的我觉得我要先走那这就是孤独的美食家他的技术，而事实上这个技术一定要在能够做孤独的美食家的那一个国度，像日本非常搞得定那但是他当然经过岁月有些地方会变更可是他拍的时候或者他在画这个漫画，他去的那些地方完全是还可以这样的那就好像说我现在和我们今天这个录音室里面3、4个人我们都到了东京的人行町日本桥的人行町那往任何一个路口一站，我也是想几点钟方向的那条路进去应该就找得到，因为它还是50年前有那么多丰富的可能可以挑的食物来吃那台北也差不多是这个情形了那假如说早饭，我通常不会早饭一直吃然后晚饭就怎么样，所以没有问题很多的早饭以上班的人来讲就吃面或者是吃烧饼油条或者吃台湾式的有些小吃做早饭在台北很方便那晚上的话也要有夜市也有小馆子有牛肉面也不会是问题那下午稍微要去想那些不做的休息的那么你是不是要去找一些可能可以万一想吃东西有的你也要有点概率那一般呢就是你假如看你在哪个区块你只要移动了区块有些区块就很容易办假如你是到了大道城的时候就要对大道城那边的食物有一个掌握假如你是后火车站在后火车站那边掌握假如你是在南门区你就想说哎呀林家干面 还有没有，可能下午没有，那我该吃什么，康记包子还有没有，假如还有，那要在两点半之前赶快去干嘛，都是用这些技术，所以主要是你的区块跟大约你想吃什么东西来掌握。可是早饭是最难的，那一般来讲比较古雅的小镇它都是早上到中午就是它最厉害最激战的小吃就在这一个上午里面解决，包括基隆可能也是这样，包括彰化也是这样，可能新竹也是这样，有的就是说我一点半差不多是最后一个这样子的，包括北投这样子也是这样子。那北投它是在台北市的一个区，可是它自己很像一个古镇，那个古镇有找古镇的食物的一个诀窍。那鹿港也可能早上到中午是最重要的，很多这样的地方，南部更不要讲了啦。
不过叔哥，你刚刚讲北投它自己好像一个古镇，你有没有给我们举一个例？如果你在北投早上，我们可以吃什么？
像北投市场，它就很有名嘛。那大家都是去哪里吃卤肉饭啊？哪里吃什么东西的？那北投本身就有几条老街穿插在那边。那以北投人。我所谓古镇就是北投人，假如几十年来他喝一种北投人习惯喝的冰凉的红茶，那么五十岚或者是清新福泉可能就没有在北投打下那么大的一片天下，因为他要去喝
他
的那
几
家
红茶，
对，那几家有的时候已经跟后来兴起的有些家越来越像了，可是大家觉得喝我们家乡的这种喝法我比较习惯。
那如果出了台北呢？因为早餐既然它这么特别，有那么多聚落，它是其实是早餐差不多卖到午餐就要休息的。像我家附近，我们泸州那边的切仔面是这样，就是很多好的老的店，它差不多卖完中午，已经黑白切都差不多了，要开始刷地板，三点已经椅子都已经立到那个桌上了。那如果出了台北的话，不知道叔哥喜欢什么样的小吃作为早餐？因为我自己的话印象很深刻的常常是像彰化叔哥有写过的，像全控肉饭在彰化市，它就是一个很洁净的就几张桌子的卖控肉饭的店，然后早上吃控肉饭其实反而很饱足，然后精神很好，它分量也不是很大，那是一个好像米食的选择。好像很奇怪，出了台北好多地方的早餐我们就好自然的就会吃很多的米食料理，除了控肉饭之外，像我去西螺的时候就会吃糕顶贵，就是九层果，那它也是你会觉得特别可以感受到西螺的米香是他们的强项，所以那个糕非常的素净，但是有很棒的很饱满的米的味道，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出台北有好多地方它还保留了好的小吃可以作为早餐或点心这样的食物。那叔哥如果离开台北在全台湾旅行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几个给我们举个例的？或者是
好，这个像彰化假如吃这个控肉饭，它是彰化的本色，很方便，然后也有几家名店，然后它也卖得很好。那西螺这家当然是，但是这个九层果我每一次都赶不上我有的时候到了西螺常常就是过了中午，所以没有什么机会在那边吃过，但是它还是有一些别的东西了。我觉得假如是西海岸东海岸早饭可以讲的非常多了，嘉义也是很好，但是不一定一定要在这个文化路的夜市，新竹也很好，所以台湾怎么会那么容易吃东西，实在太棒了。我后来想要让我自己改过来，不要非要都要吃到这么好的小吃，可不可以再简略一点，我也过得了关。我觉得这个我更爱学这个了，有的时候有些地方不是做的这么好的饭团我也可以吃一点，或者有的烧饼是炭炉烤的特别好，可是我现在就近这边有一个看起来不怎么太特别的葱油饼已经在我面前，那我就吃吧。我能够这样的话就代表我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搞不好更重要，
是，
所以宜兰市的老吴炭烤烧饼很好，可是我现在人在礁溪，我不要那么快赶过去，我就吃一个炸弹的葱油饼也可以，虽然它比较不健康，但是我越状态好越健康 我有的时候要吃比最好的东西再烂一层的，我常常要这样想啊。那另外我绝对不吃它里面的 top 第一棒的店啊，那那个，所以我对于那个就是星星很多的那些店
是
我没有去吃，觉得很好，我很有余裕，不一定要赶着去吃它，这个很要紧。
就好像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好像反而不用特别，舒哥可能有一段时间要为了写专栏要吃很多很多小吃，是现在反而变成你刚才说的那个不是 top， 它是可能第二或是什么，它不特别好但它也不坏的那样的。
top 绝对不能绝对不能去追求 top，
不能追求 top、对，
我已经吃到我认为它在价格上尤其不 top， 假以吃包子来讲，台湾太多地方卖25块的，
对，
我都是打他枪的。
为什么？
那不就是不好吃吗？不是他因为钱都收了我、那15块的奇怪怎么做那么好。所以我以前很喜欢讲那种跟刚刚讲那个过骑马的生活也可能是革命啊，那一样、就是说你去看卖10块钱的水煎包跟卖12块的常常10块钱的更好。
是，
那我讲一个理由，好像就是说因为12块的他更懂业务，10块的他比较专注于在做他的手艺、
那是一个心情上
的。那当然后来现在常常大家在涨价、有的实在不得已要去多涨一个1块变16块的水煎包，后来有的地方找钱很不方便，有的就还是不涨，就是说你买10个送一个，有很多方法使他自己方便。
好，很有意思。不过因为您是台北长大，然后也是台北真的很熟，那我想请你给我们讲讲有没有什么小吃是非常台北代表性而外地不太容易吃到或是没那么普遍的。
蚵仔米线台北算蛮多、而有些地方不见得有、那中南部不怎么吃鲨鱼烟，北部比较有、这个鹅肉呢早期台北不这么多、后来当然很多、那鹅肉也不是很多地方都必然有，但通常是沙洲啊水流比较多，养鹅多他会做、那有的地方的鹅养的多，可是他是往外地卖，他自己那个地方不太有店可以开，也没有人到他那个地方去坐在店里头、那有的时候跟羊肉有的关系，有的地方在养羊肉，可是卖羊肉的地方有一段路，有的时候是这个样子、那很台北就是牛肉面是很台北，当然后来全台都有这个，可是还是以台北最爱开然后去吃的人最多。那台北的食物很多，这个像福州干面它只有台北有、那个外地没有、那烧饼当然也是台北为多，原来的南港老张烧饼它开枝散叶到了很多地方都有、可是这还是比较台北的小吃啊。蚵仔煎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原来蚵仔煎它是非常讲求时间速度火候技术、所以圆环南京西路重庆北路这个交口这个圆环，就台北人讲圆环就是那个圆环，其他是要
建成圆环、
后来才叫建成圆环、这个圆环的蚵仔煎和圆环周边的蚵仔煎就是60-70年来原来最早的标准的版本。那我不知道中南部蚵仔煎有没有像北部这么多，
对，
我看不见
不见得、是
豆浆现在全部都有，可是豆浆跟有些烧饼油条再跟一两样什么样的东西、还有饭团、这就是古典的台北的豆浆，后来豆浆再加这个弄那个什么都有的，有的也可以。
舒哥台北的话您到哪里去喝豆浆呢？
有的时候我会喝天母的江家豆浆，那是豆浆店。
是，
假如是石牌附近呢有一个小丁豆浆店，偶尔也喝。到城里头的话，以前这个半夜去瑞安街复兴南路交口消防队旁边的这个永和豆浆，我在那边就比较喝咸豆浆。那他的半夜的饭团在当年就是大概10来年前那个晚上大夜班的包饭团的那个是最棒的，因为他的饭团里头要硬塞进一根新的整根的油条，而且不是老油条，
是新的、
就新的，但不必是刚刚炸出来，没关系，只要是没有再
回锅
的
炸的黑黑的那样，
对，那挤进去，那个我觉得做的最有特色，包的细细的这样、豆浆其实也开始少了、但是我们也不太一定非得什么时候都要喝，或者早上非得要那个。那以前杭州南路金华街口也是有一些豆浆店，但是现在都换了位置，可能搬到金华街的 杭州南路以西的有些店里头，我忘了名字，我也去过一两家，也是可以吃豆浆的地方，而且很像开豆浆店、开烧饼店的那种区块啊，有的那个店要长得像那个样子，这个也是情景交融啊，
情景交融。我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永和豆浆，那舒哥其实写过《水城台北》，特别琢磨永和的蛮多。永和您算是专家了，所以可是您记得这个永和豆浆它怎么形成的吗？就是讲到它几乎变成一个很指标性，后来也品牌化的一个。
是，它当然是自己根据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呢是人家要进入荒凉中的一个最后的点，离开了这个点就到了更乡下，所以在这个桥头这边呢就有人卖一点小东西，后来就卖了，是大家很那个。后来是他因为做的量大，所以就很像是吃豆浆成为一个很热闹的事情啊，那很多是打完麻将还能够吃的，或者是很多早上要去城里头开始工作，可是先到这边买一点东西怎么样怎么样，它是这样构成的。所以但真的为什么，我好像以前也有读过，但我没有太确切记得，可是它原来蛮简陋的时候就很受大家喜欢，也很便宜，后来越做时间越长，后来越做又加了新的人手，很可能后来换了老板也不一定啊，
就变成一个好像是24小时整天营业的。
但这很值得，因为他半夜本来就要很早就要工作，所以晚上没有收掉，过不久又开始做新的，然后天一亮人家又要怎么样也是可能。
好啊，我们刚刚讲了好多的烧饼、油条、豆浆，我们现在谈一点面好不好？因为我自己当然吃的比较多，也写了一些的是切仔面跟米苔目这种搭配黑白切啊、肉类下水的这种面。那但是他这种这么讲吧，就是好像台湾特别喜欢这种黑白切这个形式，有时候搭配米粉汤，有时候搭配切仔面，有时候搭配米苔目或是其他，但是他就是白切肉的这个做法，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吃食材原味的一个台式的审美。但舒哥，我晓得你好像不太吃黄面，就是书里常常写不太，
我小时候也很多地方有，也觉得蛮好吃，那么它颜色很黄，然后用这个用竹子的这个容器装了，在里头切嘎切嘎这样子弄上来，盖上来以后再加上那两三片肉，那有的是就是瘦肉啊，完全是白煮过然后切薄片，有的是红糟的烧肉，然后就像叉烧一样，但是这个也很好吃。小时候我吃的我家那边的这种面摊，是所谓就是红烧肉，
红烧肉，
那它这个切下来有些地方带一点筋条，就是说它这个肉选的部位瘦中旁边有一点筋条，所以这样吃起来带筋的是有点透明的，很好吃。然后它是要有豆芽菜跟韭菜，这是它的一个搭配的，也很好吃。后来我吃的少，是因为后来做这种面比以前可能有一点不一样，但我没有去特别研究。那当然后来这种面也没那么普遍了。
对，
那还有切拉米，它卖的东西和米粉汤卖的东西它是不一样的，米粉汤的摊子切的那一大锅里面什么东西都在里头，
是一起煮的，
一起煮的，那个是另外一个系统，那以前这些很清楚，没有说这个也叫那个也吃的， 不太是这样，那但是是不是也有人很早也有在混在一起，有可能，但是假如有分开的，而且切咖米也没有太多什么别的东西，就是大家吃这碗面，然后他到底赚的多不多，他赚的不太多还是怎么样，反正是这样子的啊。那米苔目呢，要在比较米苔目的区块，他有在做，普通小巷子口卖面的店他不见得有米苔目，
哎，
那假如是客家人遇到节庆有一点拜拜，吃的米苔目一大锅，全家很多东西都在这里面，汤汁也非常鲜，然后韭菜末切的很多，肉末也有一点，香菇切的细细的，可能虾米什么都要弄，那这样的米苔目，而不是下一个米苔目再放料再打汤的那种啊，那米苔目当然假如一大道城那边大家还要吃冰米苔目
啊，
这个是另外一种，就是说把米食加上了糖水类 想吃，又有点驱暑，又有一点点点一下心，胃里头有东西。这个本来是大家在农田里耕作，下午要拎一大桶的东西扔到田埂边，然后叫他们来吃了，那是甜的米苔木的黑糖汤的这种东西，这也是很多的。那也有农忙的时候带给他吃的甜食是珍珠，就是小小
小的粉圆、
粉圆。那这个还不是台湾这样，江西有人从江西来讲他们的乡下也是这么吃，所以呢，而且那江西还可能是江西客家人也这么吃啊。反正你以为他在田里耕作，等着你给他送一个热腾腾的挂丢啊崩，好像是三层肉，然后像吃便当这样子，旁边有一点点酸笋噼里啪啦吃，他很饿，不是他可能想要吃甜的饭，他等一下还有的吃的，可他这个时候要等，像吃冰的你就给他送，像这种只是你不是给他送四果冰，里面是有一点蜜饯然后刷冰，他是要有一点淀粉，所以甜米苔木是常常也是送去那种地方的。
是那舒哥，您比如说您写很多的面其实是像阳春面或者是干面，那特别是阳春面这个面现在也不是那么多，所谓阳春面你能不能帮我们讲一讲？
好啊，阳春面本来是所有人穿白衬衫黄卡其裤，那当北一女是绿衬衫穿黑裙子，就是本来所谓阳春面就是这样，结果你要多做一点，你才在这个黑裙子里头要怎么样子折一下，还是然后你的上面的绿色衬衫要不要有一点腰身，还是领口要怎么样，只是这样。这阳春面几乎就是光面，那但是因为你捞起来，假如在鼎泰丰你讲光面，就是你可能要拌一点别的或者有点什么料，他给你个光面是没有别的。阳春面就是最清汤挂面之后，但是有三片小白菜，然后淋起的时候有一点点葱花。我小时候看到最标准的阳春面，它都是很大，因为大家只叫阳春面，它也要做，而且做的一样是很详细。他就先把碗拿下来，用它在盖在碗上那一块干净的白布稍微抹一下，然后这一个碗，第一个是把猪油有一点结冻的猪油打一瓢下去放了，然后放盐。放味精，撒一点酱油，然后有的就是撒葱花也撒了，马上就把这个盖子打开，打高汤，就是猪骨汤弄进来。那另外一个地方的面，你早就前面就丢了，已经差不多要熟了，捞起来放进去。差不多要放之前，撇断几个小白菜丢到里头，很快的就捞起来，所以这个小白菜不会烫太久。这个就是最标准的阳春面。而它的味道就是那个骨头汤的香气的淡淡的，可是因为以前的猪它是吃潲水的，所以它的质地比较好，所以那些骨头发出来的香气很够，这个是阳春面。那外省的面摊它通常没有干面，它就是麻酱面、或炸酱面，那有些再少一点就连炸酱面也未必有，因为炸酱它先要炒一盆炸酱备在那边。
那我们刚刚讲了蛮多的面，但舒哥写了很多的还有烧饼，因为曾经有一段话我不晓得在您的哪一本书里读到，是如果不是因为烧饼的话您是可以住在国外的，所以可见您是对烧饼有特别的感情。
这个还不是我一个人，那个有一次我带了一些烧饼给一个朋友，是因为大家办一个活动，我叫他们订了很多盒，那大部分都吃掉了，那有将近一盒没人动，他们就叫我带走，我带走。但是我第二天会跟一个朋友碰头，他是开餐馆的，那我知道他是苏北人，就江苏比较北面那个，所以我就说我这个带来你们热一热可以吃，他我现在就要吃，所以先吃了两个其他的放了，他晚一点，过几天我又碰到他小孩，他就说我爸那两三天就都把它吃完了。那他也属于是这个烧饼看到就爱，那只是我很希望每天下午等一下下楼可能转到行湖三路，他有个烧饼摊，他一定做得到我的生意。
不过您小时候吃的烧饼，我记得跟您有一趟去 南机场夜市，那有一个推车烧饼是您特别写过的，那他后来就是每到下午就大排长龙。他的烧饼很单纯，他就是有传统的那个长夹子的那种烧饼，然后有甜的跟咸的葱的。那舒哥，您假设您这样吃烧饼下来，烧饼既然它作为台湾的一个别的地方不太有的特色的话，那您觉得你小时候到现在烧饼有什么不一样吗？
还是有些人做的跟小时候差不多好啊，但是小时候普遍一点。嗯、然后很多这个做烧饼的人，他的身份或者他在做烧饼的时候，他里头放出来收音机的音乐，当然和现在不一样。当然那时候就有很多周璇的歌，可能是做烧饼的人他的配乐啊。
嗯、
那他长得不一定要需要是长得像赵丹那样的。那现在这些烧饼有传承，所以很多在别的县市也有做得蛮好的。嗯、那好好的做，有些地方不允许你烧炭，全部要你去电炉里
面
来烤，
烤
也。是可以。那这个南机场的推车烧饼，它一个家庭小小的，然后用一个半截的油桶把它切一半，就是比较小一点，然后先在铁板上稍微烙一烙，再送进去烤，然后烤了蓬起来了再丢出来。它已经是用一个小型非常灵巧做出来的生意，然后它都是没有那么多的料，它不是一个卖胡椒饼，胡椒饼它需要越卖越隆重，恨不得你能够把我的这一大坨肉吃完。就是说我现在35块的胡椒饼已经不大有了，都要40、45、50左右，所以它自然也会多加肉。那你50块的那个肉吃下去，等一下你下面的小吃要再烤茶，就有一点点快要力不从心了。所以我不太容易去考察胡椒饼，因为假如我要考察旁边别的东西，虽然到了彰化我通常是不敢吃霸丸，因为霸丸吃了别的东西吃不下了。
不过我们今天听舒哥讲这么多小吃，有一个事情是我觉得舒哥和别人谈小吃不太一样的，是舒哥特别留意，有一点回应前头您讲，开头您讲孤独的美食家那样的，就是说您特别好像凭着某一种直觉或是某一种观察或者目测，可以判断一个小吃它的态度，或乃至它甚至有一点可以判断它好不好吃。那这个舒哥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目测当然人人都可以去目测，可是它一定任何事情它都会有一个它的透露，你要参与这个透露，看到你可不可以干嘛。所以假如它是卖很好吃的东西，基本上你应该要考虑你看到了你可以做它知音的那一部分。所以常常吃东西是你自己独特发掘出来挖掘出来，怎么会在这个幽僻的角落有这样一个高手。我们讲的乐趣就是这种，而这种东西你因为常常在这种地方钻研，就自然会有。那有的时候你甚至很想为这种找一点细节来赞美它。我常常在讲说一个橱柜它里头叠了20-30坨的面，那他都把它卷的一盘一盘弄得很好，然后他的碗都洗得很干净，而且他没有什么纸碗，他一定是给你陶瓷的碗，然后他的锅他的水烟的冒法，然后还有他这个橱柜里头的卤菜是不是只是卖行货，甚至有的太不堪的是批过来的，你他只卖几样，然后他又很有信心又很干净或者说很有精神，你才敢在这边切这个卤菜嘛。那也有的看干净了，那另外就这个人他并没有用他的眼睛跟你的眼睛没有对上，他只是眼观鼻鼻关心，看他自己的面锅，他不想要跟你，好像你看到你要招揽你进来，没必要啊。那这种通常就是很有修为，你要有另外的修为去把它给发掘出来。那这种目测太多太多，可以讲很多点。有的店你也很想进，但你知道这个店他已经炫耀出，他就说你来吧，我是蛮自我感觉良好，我觉得我做得不错啊，但是是不是真的那么好，有的时候你要自己去评断啊。那也有很多店我就知道我不能去吃，因为有的有一点点资讯就知道这个店不行。那我常常有些店我不太敢去吃，因为我要保住吃完以后那个结局就真相大白，我多么不希望真相大白。我知道他一定不太可能会过关的，好吧，我就不要去把它揭晓。
大家如果观察舒哥写过的小吃的店的话，里头常常流露一个精神，然后那个精神，这个店跟那个店，它虽然营业的项目不同，但常常会有一些很串联的东西。给大家打个比方，我有一次我跟我先生去彰化的时候吃那个空肉饭，我先一坐下看那个店，那个清清静静的那个样子，那个碗的边缘，那那个老板一个刚刚舒哥讲眼观鼻鼻观心，不太理人，但是很专注在手上的活。我先生就说，我觉得这个店舒哥可能会愿意来吃，我说、哦、他已经写过了，所以就是很有趣。然后我们去那个台南的康乐街牛肉汤也是这样，因为那个其实大家看牛肉汤里头味精有时候搁的不少，但是那一家他不是，就是他特别让你先喝他那一口汤，因为他的汤是相对比较清的，然后也蔬果的味道去熬，然后也就没甜成那个样。然后我们也是一喝我就说，哎呀，这个是可能是舒哥会喜欢，结果这个一转头那个杂志就贴在墙上。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一个印证，就是说一个做小吃的人的他的精神然后流露在他做的这个菜里头。所以谢谢舒哥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们讲了面，讲了烧饼，面也讲了好几种，然后讲了米食的小吃。那我想大家应该是意犹未尽，不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先到这边，有机会以后再跟舒哥多聊聊小吃。
好，谢谢大家，再见。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请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红爱珠时间、生活中人、艺文手帖、舒国志特辑，我们下一集节目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